弟兄姐妹平安。愿神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凡事兴盛啊，能够为他做更美好的见证。今天的讲题是信心加善行啊，不是行为那么简单。刚才读过经文是雅各书，大家知道雅各很多这个解经家都认为他是耶稣的弟弟。他是当时耶路撒冷的领袖之一。那今天我们看他写给信了耶稣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他有什么劝勉呢？所以呢，这个除了信心以外，最重要是有能够行善。善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去学习的一个功课，不容易。但是呢，我们除了救恩以外，最重要还是应该有好的行为。但今天我们不是讲因信称义的问题。这本雅各书大约是写在主后45年到50年中间。那如果耶稣33岁升天，那剩下就等这个雅各写信的时候，差不多是已经有10多年啊，也可能有快20年了。所以他们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信主了。那跟我们建设主国语新生会的弟兄姊妹啊，可能我们信主啊，有的是已经很长时间了。那我自己呢，从12岁到现在，所以呢已经超过差不多40多到50年了。那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恩赐，那一般来讲我们很少去说怎么去有这个善行。所以雅各长老也劝勉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除了信心以外还应该有这个善行。好，那么我们再看为什么这个行善那么重要呢？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同事14章，我们看这个17节呢，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呢，不行善啊，雅各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的，什么称为罪？那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去传福音，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了，所以呢，你应该悔改，然后呢，耶稣就会赦免你的罪。那有些粗心的人可能会问我有什么罪啊？你说我有罪，他们一般呢都是会反驳我们这位罪的定义。所以雅各也就是给他们有一位这个比较清楚了，原来罪呢，除了是你犯这个十诫以外哈，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贪心啊，不可以杀人啊，另外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来如果说你不行善，也是相当于是罪。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解释的清楚一点呢，我看应该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不行善就相当于是罪。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审查一下自己啊，有什么时候我们是没有行善呢？所以大家都可以共同来思想这一个问题。好，那这里呢，当然是雅各告诉当时的教会，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有钱的当然要行善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些有钱的人，他们呢会捐助一些慈善的机构。那为什么呢？因为尤其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很多是很有钱的人，赚很多钱。其实我对这个Warren Buffett 啊，巴菲特啊，是非常这个敬佩的啊。这个人赚钱就是有他一手。Bill Gates 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钱的人。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所以呢，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常常说，你们要好好去读好你们的书，将来可以赚钱。那为什么要赚钱呢？当然自己有钱呢，可以生活的好一点呢，可以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手机咯，穿的比较好的这个衣服咯， 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除了赚钱以外，帮助你自己，帮助你的家人，最重要呢，你们要学一些有钱的这个人，他们能够去捐钱，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我告诉他们了吗？我是上帝是很公平的，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啊，我们在大学教书不可以传信耶稣，但是我就常常说，上帝是很公平的，啊，每个人都要24小时，他们不会反驳我，啊，这个是一个事实。那我说最重要呢，就是让你有这个赚钱的能力，因为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真的是生出来就可以赚钱，有的是身体有疾病的，可能四肢不全的，他们可能赚钱的机会不多，所以啊，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有能力的人应该好好去赚钱。所以现在你们要好好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啊？不是你爸爸妈妈叫你的，最重要的是呢，你能够自己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好，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将来可以赚钱，人家可以帮助人。所以呢，有钱人他们会能够多做一些善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世界最有钱的人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他是最有钱的人啊。Bill Gates 啊，盖叔，这个很多这个不同的翻译，但是我们都叫他 Gates 了。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 Gates 年轻的时候他是基督徒啊。现在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是按照我们预定论来讲啊，一次啊得救永远得救，因为他应该会得救了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啊，他很厉害，他背圣经比你我更厉害。他看这个四福音，其中有一章我现在记不起了，不知道是马太福音还是哪一章，他看了一遍可以整篇背下来了啊。这个我们要好好学习啊，你原来不知道这个世界首富，原来他读圣经比你跟我更厉害。他可以读一次，就是他爸爸妈妈去的他没有去，那在家里看圣经可以整篇圣经背下来了。不要说背一篇的圣经啊，叫你背啊十段啊十句经句可能也有难度啊。所以呢，他赚很多钱，现在他呢也要将钱捐出去，所以呢，他成了一个什么这个Bill and Melinda 是他的太太啊，这个 foundation 啊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是一个基金，所以呢，你看这里他呢就照顾一些第三世界一些贫穷国家的一些儿童，他们可能没有父母。也帮助一些地方有需要医院的啊，需要医疗的。那最近我看报纸的更厉害，好像是捐钱有一个国家，他们是小孩子没有钱去买手机了，他呢就捐这个钱出去，让这个当地的小孩呢可以买手机。那这个很重要啊，因为现在我们21世纪啊，就是我们这个通信啊、网络的世界啊，现在这个网络股都炒到一塌糊涂啊，这个都是。长得很快啊，很厉害，大家可能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网络的世界，今天我们看的事情大家都要小心了，因为你看的真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今天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很多人看都是这个图画，今天我们很少去看文字。那我这个要提醒一些年轻人就说，现在你看的事情啊，不要看它表面的，因为外表的可能给你造成一些不同的印象，然后你靠着你的印象，那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接受能力是有一点问题。那今天幸好我们上帝的话语呢不是用图画来出来啊，今天 PowerPoint 就没办法了，所以要用这个图片拿出来比较容易解释。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话语啊，圣经里面记载都是文字的，文字比较稳妥，它里面记载的都比较呢真实。图画呢，你看同一张图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啊，你看完以后你有一个想法，他看完以后另外一个想法啊，好像你看到这个图画的话啊，你看到哦，原来你可能看到两夫妇啊，抱着两个黑的儿童，但是我看呢，我一看到这个地图。他这个 Bill Foundation 呢是全世界的，所以你看的你的这个解读跟我看的解读可能不一样，所以这是图画的一些不是太好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不去谈这个了。这个 Bill K 呢，他这个一个是非常有能干有聪明的人，所以呢他这个 Windows 啊，虽然我不很喜欢用他的 Windows egg 啊，这个很不好用啊，啊，但是没办法，他们是 monopoly， 就是这个专利这个是这个垄断的，你不用它，你用哪一个？所有的电脑都是用它的，所以它不管你喜不喜欢，它还是推出新的，每次推出新来，你都骂它，骂还是骂，但是你还是用，没办法。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觉得是我们消费者都是很可怜的啊，我们可以选择吗？啊，好像我们说，我叫这个市场学说，我们消费者是最就是皇帝啊，这个是讲是怎样讲，但是有些地方你基本上连奴隶也不及，因为你就给他们垄断，你没办法选择。啊，那好了，那看一下，那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有钱的人啊，那就我钱不多啊，那我这个连这个生活费也是仅仅够，那我就可以免疫了，啊，是不是啊？其实呢。在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以很多人说，哎，保罗只说这个因信称义，那有些神学家胡说八道呢，就这个保罗跟这个雅各是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行为称义，这个是基本上是很可笑的啊。保罗也没有反对去说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那保罗也告诉我们，穷人啊，做奴隶的，做主人的，那我们呢，都应该去行善。那又来了，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说，尤其是信了很多年的基督徒就说，哎呀，那我们好像就行善的赏赐，好像是很这个现实一样啊，好像我们广东话说有着数啊。我们行善，我们有得着什么？其实保罗说的很明白，就是啊，你行善就可以得赏赐啊。那我们基督教是不是不讲这个啊？这个赏赐呢？保罗常常勉励我们基督徒应该啊，这个对着标杆直跑。为什么要拿奖牌哦？不是仅仅参与一样。所以我想了半天，突然我想起来，应该放一个。这个 Olympic 这个比赛的图在里面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学这个选手，就是要拿冠军啊，谁能够做得最好，他能够拿到奖牌。所以呢，好像我们在比赛场上，我们要去参与这个行动。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学到功课，那就是呢，我们应该得到赏赐。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六章八节啊。我们往前翻一下啊，以弗所书六章八节，看保罗怎么告诉勉励我们。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保罗跟雅各长老一样，都是要我们去行善，非常重要的课题。那我们也从他们的书信里面学到他们的勉励，也得到这个得到的祝福。我们看第六章第八节，找到有没有同声来诵读啊？好，开始。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最喜欢看到最后哪一段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这个非常好的勉励啊！哦，原来我们行善啊，不是好像我们是教功课一样，不是啊！原来我们行善可以得到主的赏赐，但愿这个也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再看一下，那旧约是教导我们行善，那新约也教导我们行善，旧约也教导我们行善，那旧约的更具体一点。我很多时候喜欢读旧约的这个经文，因为它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很现实，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那尤其是看这个箴言，我每次看呢都是得到很大的激励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你电视看得不好的话，很闷的话，你不要去看电视啊，翻开箴言去看一下啊。这个每一章每一节都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激励。所以呢，在旧约，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尤其是在《生命记》，《生命记》呢是耶稣基督最喜欢用的经文啊，他很多这个在新约里面的教导或者他的这个说话都是呢背出来的，啊，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 啊，他会将这个经文背下来。那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信主了多少啊，如果你能够将上帝的话语都背下来的，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在旧约呢，他们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说如果是你借钱或者是这个土地啊田地啊耕种了第六年，那么第七年呢就不要耕种了，因为让他休息一下啊。轮到你借钱给人家，可能到第七年呢应该要考虑考下应该要不要豁免啊，就是免掉他。那这个豁免年呢，英文这个 sabbatical， 这个很好，因为最近我们大学里面也有很好的一个建议，一听大家都很高兴。他说在香港大学呢我们的校长啊，他说他已经从香港大学跑到这个浸会大学在深圳的，在珠海的。他说在香港大学很好一个做法，就是原来我们不觉得教书那么好玩的啊。他说你每工作第六年，第七年呢就不用上课了，你就可以自由活动放假。那第七年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大学教书，那你的薪水呢赚多少都是你的。但是你在大学里面呢工资还是照拿。啊，我这个很不错啊。啊，第七年就是呢你就可以你的工资可以涨一倍。他叫这个是 sabbatical year 啊，你查英文记得 sabbatical year， 原来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影响了今天香港最高的学府啊，香港大学。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浸会大学在浸会大学在这个珠海也可能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一讲的话，我每一个老师的都非常鼓舞啊，很好玩的、啊、这个啊，每第六年、第七年就可以啊，工资照拿，那是你可以休假，你可以去赚钱啊，你也可以去进修，那这个很好的。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原来我们工作第六年啊，就应该给他有一年的休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浸会会不会要这样创新的想法，就是牧师啊，在每一个教会牧会六年以后，第七年就可以免他一年的工作就可以自己活动啊，自己去休假啊，有的哈、啊，很好啊。这个
有一些教会有
啊，有些教会有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遵守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规定，那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因为你工作的第六年，其实也是挺辛苦的啊。你觉得做牧者的话，那他的压力也不少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呢，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牧者，他们的辛劳啊，可能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啊，也不可以满足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啊。所以呢，工作也有压力啊，肯定有的啊。那这个第六年啊以后就可以休息一年啊，就安息年，我们中文称为这个安息年。好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也是借给弟兄啊，就是你的在生命记里面记载啊，如果是你看到你的弟兄有缺乏了，你要借钱给他，所以这个是很好的做法啊。今天可能我们大家都不会说啊，你有要借钱了，到银行去喽，要借钱了，到这个财务公司去喽，不要跟我伸手了啊。今天社会就变得比较现实一点。其实如果是我们看箴言的话，对里面的教导很好。会原来啊，你去怜悯一些贫穷的人，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变好。原来你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就是借钱给耶和华，那这个不得了啊！你借钱给某人，你不知道他会不会还给你。如果借钱给我们的上帝，他不会还给你的，很好哦。如果是你懂这个算这个利息的话，就不得了。你现在借钱，比如说你借给上帝100块，如果到你将来见主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多少年了。那算利息的话，不得了哦。还有，这利息永远滚上去了，因为这个借钱给耶和华，可能就赐福给你啊。所以呢，箴言告诉我们，你要怜悯贫穷人。他用一个很好，犹太人最懂算这个经济的收益，他们非常聪明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金融的产品啊，什么这个投资银行啊 ，Goldman Sachs 啊，Morgan Stanley 啊，这个全部都是犹太人搞出来的。什么这个美国这个投资的这个衍生产品，都是他们犹太人搞出来的。他们非常聪明，所以呢，所罗门告诉他们啊，你借钱给耶和华，就是等于呢你怜悯贫穷的人。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勉励。 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啊，这个是现实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应用一下。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弟兄有需要的啊，这个可能我们今天下去维持会给他好一点啊。但是有一些教会啊，他们弟兄姊妹呢都是比较有些生活方面有需要的。那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问我。那在教会里面，如果万一今天真的是有一些人有需要，那向你借钱，你第一个问就是到底应不该借呢？好，如果是说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要借或者不借，都是大家自己做决定了。如果要借，你要不要算利息呢？那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希望我们都是大家蒙神的赐福，我们的生活呢都是很丰裕，那不需要向人家借钱。但是万一啊，可能这些人也不可能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或者是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需要，也认识你的，那你要不要去做一个决定呢？今天我不会给大家答案啊，你看完刚才在前几章所写的，你自己量力而为啊。如果是你按照真言里面的教导，按照生命记的教导，那应该呢自己有一个答案。好，我们再看下去哈。那另外一个也是需要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这个不是那么富有，他们要去进修啊。进修就不包括当然是读神学了啊，这个因为进修可以的范围比较广了。那我记得这个现在我们教会可能年轻的不多啊，这个教会是的特色，这都是青年啊以上，小孩子也有，但是不是太多。那有一些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的教会就非常好了，他们的导师非常好。当你读完这个当时还有升中考试啊，我们这个升中试啊，就是你从小学升到中学呢都要考试了。那他考试没有放榜以前呢，这个导师很好哦，他就给我们找一些学校啊，就万一我们这个考升中试，因为很难说嘛啊，可能你一时失手，就是考的成绩不好，你成绩不好的话那糟糕了，没办法升中啊，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个导师很有爱心，他那是什么啊，他就给我们找很多这个中学啊，不是很有名的中学了，就是在九龙城一些中学了。然后呢就他的报名表然后也给我们啊，然后要我们去看啊，他说你可以去报啊，就是预备啊，两手准备啊，你可以报这一间，等你升中试放榜的时候，如果行，那你就好到进入一些比较有名的学校了啊，不行，你起码另外一个退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导师要这样做，后来我就年纪大了，后来我就非常敬佩这样的导师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教会这个导师也好，牧师也好，不单单是这个解释传讲圣经的道理，很多时候生活的具体的实际行动也非常重要。另外我妈妈的教会他们就是讲潮州话的，他的牧师也非常好，杨牧师也非常好。然后呢这个我这个侄儿侄女呢从大陆到香港定居，那他真的是陪着我这个侄儿跟侄女呢去找学校，因为我很忙，当时我还在香港工作，没时间去，也不懂哪一家中学有学位，也不知道哪一个学校好。后来这个杨牧师就带着我这个侄女跟这个侄儿他们去找学校，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见证。这个比这个我们跟你啊坐下来，我跟你讲这个四个定律，传福音的四个定律啊，属灵四个原则啊，这个我觉得更有效。所以啊，但愿我们都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实际的例子里面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啊。所以呢，资助当然是除了钱以外啊，你的资讯方面、消息方面的传递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教会现在可能因为年轻的或者是年幼的不多啊，他们升学的问题你要不考虑啊？ 那肯定很多家长都可能有一些困扰啊。那我的学生他们都有的很乖了啊，这个，他们现在是一年级，然后他们就已经跟我约时间，问我将来怎么去跑他的人生道路。哎，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他见我来是要谈他的功课，不是，他说我人生的目标怎么跑，那我的工作要去找什么工作，那我觉得很好呢，我就就跟他们解释了啊，就用我的经验跟他们解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啊，有的读过书了，或者是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年幼了啊，一些儿童或者是少年啊，给他们提供一些意见啊，让他们呢这个升学方面啊，将来这个人生道路方面都可以有一些好的这个资料。好，我们再看下去啊。那这个呢也是比较我们尖沙咀国语听证会比较少了啊，那个其实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业务的合作啊，就因为大家好像就很陌生一样啊，所以呢都没有。但是反而我跟另外一些听证会的这个会友呢有一些合作，那个很好啊，因为大家都是信徒嘛，所以呢比较信任感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在这里呢也有很好的一些知性方面的交流啊。我知道啊，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妈妈啊，那我听另外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她的儿子很好了，他已经在十多年前已经买楼收租了，所以现在退休都不用发愁了啊。那这个消息对我来讲是很好，原来这买楼收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还有以前，现在少一点了。还有以前有一些姐妹，她们也去买这个这个商店啊，去收她的租金作为投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共在一起，除了说今天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吃饭以外，我相信也可以交换一些好的不要说是投资性的了。或者一些好的课题都可以从我们那个关心互相有这个团契的生活，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勉励。有好的工作，那肯定也可以介绍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啊。那可能你说我这个网络不多，没关系啊，你的眼睛放开一点，如果看到有什么好的工作也可以介绍给一些需要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他们要转换工作的环境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实践这个互相彼此相爱的，因为我们讲的太多了，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口号式的一些叫法，具体怎么将它落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真的是你问我或者问你，可能你也想不到一些好的方法。还有你有没有关心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是他做生意的，那现在生意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一些好的意见可以提供啊？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具体一点的，彼此建立我们的关系。我们建国近四十周年了庆典快到了，那人数还是五六十人这样多，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人数没有增加呢？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们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具体的去实行这个彼此相爱，我们真的是有不是有实行这个行善的一些捐献。以前还好一点呢，就是有一些慈善的捐献，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再看下去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基金会也有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哈，做养儿童其他的机构好像我们对面的这个基督教协进会他们是有的，那我也参与过他们这个助养儿童的工作，每个月只是花200多300块，你就可以领养一个在大陆的孤儿，那一年就是差不多3000多块吧就是帮助他们去上学，那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也领养一个，那他好像就久不久呢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写一封信给我，那叫我的叔叔，其实他不知道我是谁 啊，人家告诉他的现在读书怎么样呢、啊、挺好玩的、啊、这个是可以知道这个小孩你的有一个钱给他可以交学费，也有一些生活费，还有香港也有一些这个好像新基道儿童院啊，也是一样啊，孤儿那也不多，你每个月是捐了100多200块，那就可以助养一个儿童。那这个是基督教了啊，那我们还能说，哎呀，我们这肥水啊不过别人田，我们这捐给这个跟我们有啊关系或者有一点关系的、啊、这个友堂啊，那形式上是不是应该是全部帮助我们的基督教的机构呢？我觉得不一定啊。上帝要我们行善啊，他这个日头，上帝创造太阳啊，造好人也造歹人，那我相信他不是一定限制我们只帮助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其他的机构啊，也同时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那这里打出来了啊，你这个红十字会就是比较有机构比较健全啊，那他们呢就丑闻也比较少啊，没有说他们这个此行干事坐头等飞机去赈灾，这个是世界宣教会曾经有一个总干事这样啊，后来这个总干事是没了，走掉了。他说为什么要去非洲去赈灾，是要做头等呢？这个理由很不成理由，他说因为坐飞机太长了，所以头等飞机呢就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呢他就坐头等飞机。他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你是救赈灾扶贫啊，不是享受 啊可以有飞机为你坐已经很不错了 啊还说我要坐头等可以好好享受一下现在可能是换了这个干事，我希望好一点了好，这个是UNICEF 这个联合国的儿童基金呢，自己我有赞助过，这个是也不错了，就是助养一些帮助一些儿童，可能是有一些贫乏的地区，他们的儿童呢没有医疗，所以呢就赠送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医药给当地的人，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关注的一些机构。你看这里啊，联合国世纪儿童基金呢、啊、这个不是属于任何的宗教的，那红十字会也没有说地上哪一个宗派的，那宣教会就好一点，是跟基督教有一点挂钩那我跟大家分享呢，这另外可能已经在这里啊跟大家分享过了啊，我们香港的教会啊浸信会啊监导浸信会上次有一次参加他们的崇拜，那他们也介绍一个很好的，有一个杨牧师也是姓杨的，杨康牧师他说他也是在讲坛下讲一个慈善机构的赞助慈善事业的事工，人呢就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就约他吃饭，那牧师当然是很高兴了，有人请他吃饭了，因为这个动作呢不是那么简单，请你吃饭反正有什么事情跟你讲了，那牧师就去跟他吃饭了，吃饭的时候他拿一张支票写上这个教会的抬头，然后是一个七位数字的支票，他没有说多少，那七位数字肯定是超过100万了然后他说我听完讲道以后非常感动杨牧师这个我觉得教会去参与这个慈善的工作非常好，那我有信心，因为是教会主办的你们这些人呢他没有说了，但是肯定是不会去乱花钱了肯定用在适当的工作上面，所以呢请你将这个钱呢作为你们教会去做慈善工作用，人呢我也相信教会的同工会好好去利用弟兄姐妹不但是我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捐献去将这个慈善的工作做得更好。那这个弟兄带着他太太跟他的家人一起去吃饭，还有说我不但是奉献这个七位数字的这个金钱如果是你们需要我提供一些意见他也愿意提供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见证他们听完讲完以后很多会众都是非常的欣赏的。后来他说了不是有钱人就可以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青少年同时也发起一个什么汉堡包运动我听了一个莫名其妙什么汉堡包运动我曾经讲过原来是他们说每个礼拜赏下一顿这个麦当劳的这个餐，就少吃一顿这个麦当劳套餐 将这个钱省下来，应该是20多块吧，将这个钱呢省下来作为这个教会的慈善之用。哎，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啊，你说年轻人他没有工作，啊，但是他爸爸妈妈肯定给他很多钱哦，他就少吃一顿这个汉堡包，其实对他身体来讲是很健康的，啊，少吃一顿汉堡包，少喝一点这个可乐，可能对他的体重不会啊有很多危险。那他们省下这个钱，人家将这些钱呢，也就什么作为这个教会慈善的之用。后来这个青少年团他们可以省下的钱呢，就差不多也有几万块。那有钱呢，可以有七位数字的奉献；没有钱的，啊，他们呢也可以呢，将他们省下的餐饮费用呢，可以作为慈善的用途。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啊，在下面的一个图啊，这个刚才我讲过，圣公会的，原来是圣公会的圣基道儿童园。那下面那个这个基督教华人联会这个老人院啊，那我们以前教会也有捐钱给这个广印老人院啊，它是我们基金会搞的。其实儿童我们要照顾，老人家尤其是一些无依无靠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他的儿子儿孙不在，或者是没有能力去照顾他们，当然是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道，但是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要变成会老化，可能慢慢啊，再过现在大家都是很大部分都很年轻的，你有一天也会进入这个老人的阶段，那想一想，真的一个老人家没有人去照顾，环境是那么凄惨，那我们这样 很可怜的，那嘴说没用啊，说完以后应该有一些行动，那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怎么去帮助一些老人施工呢？那这个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帮他们了，你可以去探访他们了，也可以奉献了，那希望我们建国军的弟兄姐妹也在这方面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不但是我们这里庆祝啊，这个我们40周年，其实这个当然是值得高兴的啊。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是可以在这里维持下去，是很不错的。那我们也应该可以想想，可以做得更多啊。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奉献更多，蒙福更多，这是我们呢。大家呢都可以思考一下的。好了，那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实例，那也知道雅各长老啊，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保罗啊，他虽然是罗马书里面讲这个因信称义，但是他以弗所书里面也很清楚说我们应该要行善，尤其是他提醒我们行善可以让我们呢得到赏赐，好像我们参加比赛一样，我们在这个赛道上比赛啊，比如说是赛跑，你可以拿到奖牌，有的是可能拿到金牌，拿不到金牌也可以到银牌，拿不到也有铜牌啊，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激励。但愿我们呢都能够从今天开始好好去思想一下啊，我们在这个慈善的施工上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呢知道能够行善蒙神的赐福，也能够呢从今天开始思考，然后也有一些行动去配合。那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早晨，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教导，你知道我们信心原来是建立在我们的爱心上面，我们的信心能够让我们产生有仁爱的心，也知道我们能够如果能够行善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主的赏赐。求主教导我们，不但能够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福气，也让我们能够有行动来回应你的爱， 我们回应的爱就是透过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人，不但是言语上知识上的分享，也教导我们能够从实际的行动，能够有钱的多奉献一点，多捐献多一点，没有钱的或者是不足的，也能够有些些微的行为，些微的捐献，以及我们都能够蒙主的祝福。求主祝福我们尖沙咀国语基督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经过很多年的时候，都能够有这个好的行为，帮助我们有需要的亲友社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